多年前我谁给我开路，在军队中间布道，到军中去布道的时候，那个部队长常常给我两个问题，他说请教牧师了，实在是考我，他就说你们传福音很好啦，给人家爱啊，给上帝是爱啊，那我有个顾虑啊，可能我们弟兄都听了你的话，听了你的道，都信了耶稣了，都爱起来了，爱是好啊，对内是好啊，那对外怎么办？打仗是怎么办？面对敌人的爱不爱敌人？你那边讲叫爱仇敌嘛，叫爱敌人嘛，那么看见对人怎么，你开不开枪，他们开不开枪，看见敌人面对敌人要不要开枪，你打死他你不爱他嘛，那违反你的你那所传的道。我就告诉他说，圣经有一句话，人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，就是说你站在什么立场就做什么事儿。你当兵，请问军队部队的战士做什么？就保卫国家，他看见国家的敌人他不打他怎么行？不打他你就没有尽到本分，那你就是不是个基督徒啊。好，就说尽本分尽责，你就要开枪打他，你不能因为他是哦，我要爱你抽筋不打你，等到对方放下武器了投降了，你可有爱心待他。抗战的时候我做随军记者，中央社，我就看到有一个，我在25级专军的配大说，就看到我们一个部队里面一个，有一个这个那时候他是我们同乡的东北人，他是一个参谋长，是基督徒，后来晓得抓到个日本的俘虏，很难找到日本，大家都把他杀死，大概恨他了。那找到一个俘虏重伤，那么也在医院里面说要输血，没有人给他输血，这个参谋长给他输血，他是个基督徒。我心里想你很多余，这个敌人没给他输血干什么？他给他输血，他就放下武器了，叫爱他来输血。他说这也为国家好，输了血留个活口，可以好好问他，从他口里可以得到一些情报。他这样做，我亲眼看见输血给他，他是基督徒。那时候我还不信主了，我觉得他很多余。那现在小智叫做爱仇敌，他放下武器了，怜悯他，日本人投降了，我们总统讲过爱他们以德报怨，这是爱，爱仇敌。所以我说这个没有关系，不是打仗就不开枪叫做爱仇敌，你爱他他不爱你，你不开枪他打你，你打他他打死你，你有什么用处？所以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向国军行礼的问题怎么样？不是国家规定吗？规定应当行礼就行吗？你说军人你如果不向国军行礼，你违法，违法你是不合法，你是做过军人你要这样做，你站在你这个地位上就得尽你的本分，尽你的本分。所以这叫守法，这叫驯良守法。我想把这个解开来，就拿掉许多人心中的结。很多人不敢信耶稣，一信了很多限制，而且很多烦恼就来了，很多麻烦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，上帝爱我，上帝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晓得我今天遭遇的各种困难，他会替我们解决，他总有路开路，说你们落在试探中，他为你开路，他给你开条路可以走。这都是细节，这都是小事儿，要紧的是什么？真正要舍己为人，要紧是传福音救灵魂，这大事儿，不要在细节上那么注意啊。许多人就把专注意点放在细节上，拦住了许多人不能相信，这是撒又是撒旦的杰作，都是撒旦的诡计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注重大的地方，大处争取，小处让步，这很重要的话，大的处争取，小处让步，这是很重要。那么这个也是这个所讲一个手法啊。第二呢，就是要守信，驯良的第一个条件手法在守信，要有信仰。这个基督徒如果讲话不算数啊，实在羞辱人。我自己就有一次有错误，前几天我还接到一个长途电话，从美国打来的，在休斯顿打来的一个电话，他说哎呀寇弟兄啊，你今天来还债？说怎么还债？你答应我们要来的，为什么不来还债？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难呢？许多时候我们也许人家说哎呀，你今天来讲道，我说好好，我祷告祷告啊，我或者明年怎么给安排啊，这么说一下，说了一下，你时间又不许可，实际上这个时间排不出来怎么办呢？人家就记住了，你答应他的这个 promise 没有办法随便答应，因为答应你不做到，你干脆不要答应。所以我愿意学习这个学习拒绝，要学习拒绝，这个学习拒绝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，拒绝人是很难的事情，要学习，实在做不到干脆拒绝他，不要打空头支票，好好啊，我这个债已经欠了两年三年都积攒下来，一定要还债的，你这个福音债不还也不行。但是问题在这儿，你随便当人家随便谁请你就说好，这是我的问题来了，你一好他记下来，你没有记下来，你说了话不算数。我讲过人家叫你祷告，我说好好好的，也没给他祷告，就是现在不敢这样答应了，你祷告你什么事情告诉我，我写下来， 马上替你祷告，然后还要问你有得到，谁有听没有，你告诉我反应怎么样。我们要做个守信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如果是言而无信的话，是不配做基督徒，这是不是训练的人，要守信，这个信实在重要，说了算数，你没有就不说，不做，做不做没关系，你拒绝好了，他也不能怪你，我不做，我不能去啊，他会体谅的。你说答应不做都行，所以这个守信实在是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，一个守法，一个守信，我们成为信徒啊。如果我们都没有信心，你算什么？不信实。所以诗篇里面讲的，我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吃神的信实。主耶稣说的话从来没有是算数，他说什么一定做到，他不做就不做，做就说了一定做啊，这是守信非常重要。第三，守时，时间的时，这个守时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有人讲得好，艾默生，美国的艾默生他说，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的人，一个没有时间观念就是没有责任感。你看一个人没有责任感，你怎么跟他共事？他没有责任感，他做要做，不做就不做，高兴就做，不干不做，没有责任感，做也马马虎虎做，不认真做，没有责任感。但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。时间很重要啊，时间，那个 Francis Bacon 他说，你要爱惜生命吗？你要爱惜时间，因为生命是时间组成的，生命是时间把它组织起来，爱惜时间。这个在西方今天在座啊，有的弟兄就要回到美国去，你看在国外那个争取时间呢，的确是重要，他们说时间是金钱，我们看时间是生命，这个浪费时间实在是要，实在是罪恶。我最讨厌浪费时间，都没有事儿，你睡觉好，睡觉也好，免得坐在那浪费脑子乱想。你总要有点，就是抓住每一个时间。我可以告诉实在弟兄姊妹，这些年来啊，我靠主的恩典，很少浪费过时间。我又有时间，我就要做点东西，主要做点事，看看书，做点什么，就抓每一个机会来做啊，不能浪费。要不然旅行，我在飞机上也睡觉，在火车睡觉就睡觉，睡觉也是好好的休息，也不是浪费。但是你要睁开眼睛就得做事情，不要让你脑子有一点点空在那儿，空就犯罪，就犯罪。你要做事，一定要做事，要训练自己啊。会思想的时候，就是有意义的想法，要想为主做些什么。我在中部南部这地方布道，我就发现共同的教会的弱点，什么弱点？就是不守时。比方说，我们教会严格守时，10点钟开始，准准的到10点钟开始，我们再开始。不，有些教会怎么样？这大礼拜10点开始啊，哎呀，10点一刻还没开始呢，坐那等。所以我就不客气了，我碰到这样的人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们开始吧。你不是说晚上7点半聚会，为什么到了7点3刻不开始呢？他等等还没来。我说你就等下去，越等他越不来呀、啊。他等的习惯，你会等的，我越来越晚越迟。我说你一定要开始，他开始没有人，因为我跟你两个人也可以开始了。你上着领师，我唱歌，两人开始，为什么不可以？那一定要准时。我记得我最早的灵粮堂是主说开始也是这样，8:30，他说不要，没关系，是过10分钟就开始，不可以，没有人，我一个人也开始唱诗，我就自己唱诗祷告也可以。因为什么？你说时间10点大礼拜，耶稣已经来了，你还不来，主都坐在等你了，你算什么到底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准时，严格准时。我相信基督徒家每一个聚会都是严格准时，很少不准时的。我看见很多人迟到，除非他有特别原因，我可以原谅他。我看有人迟到，我实在心里很难过。不守时的人，就是没有责任感。一定要守时，一定要守时。这个事情也是驯良的一个特点，要准时。有了这个守时的习惯，养成习惯，你的责任感就加强了，你的使命感就来了。今天很多人的做事马马虎虎、敷衍塞责，都是一个不守时。时一守啊，他就晓得，哎，时间到了，我该做什么。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时间表，这时间表定下来，严格执行，到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，不会预先约好跟你再见面，要来就来了，怎么来了，还要慢慢的养成这个习惯，一定要跟你可以约好。你不约好，人家有个人的时间安排啊。有的弟兄跑来找你，一坐30分钟不走，你有很多手头要做，你没办法处理。我们研究人要严格做到这一点，这个守时也是什么？也是我们驯良的一种表现，叫做要驯良像鸽子，要守时，不但要守法、守信、守时。那么这个还要往下去呢？守密，秘密的密，守密。这个守密也很重要，不但业务有机密，国家有机密，
我常常说教会没有机密，说
是
教会的事情都公开的，但是个人有机密。我是个传道人，22年来，我这个肚子里不晓得装了多少人家的秘密，业务机密。个人很多事情来找我谈，有的是丈夫来找我，他不愿意他妻子知道；有的妻子来找我，不愿意他丈夫知道，还有他的秘密给我讲。那我怎么？我也不能给我太太去讲，我得帮他保住在那儿。这个守密很重要。上个礼拜天我讲到，香港那个程牧师、程敬辉牧师常住在这儿，他什么话到他这里就行了，他不传出去，这是好的事情，好的事情。我想还要进一步。昨天我常常碰到有一位弟兄，那是很好的弟兄啊，也很爱我。说实在的，他常常啊把一些什么事来找我谈，给我讲谁这里怎么样，谁这里如何如何来的。后来一来就谈是非，我实在他爱出于爱心是爱心，可是我受不了。后来我就说，弟兄你不要告诉我，我不要听这些话。不错，我有很多弱点，你是在看我弱点，我知道我要改正。有许多是无稽之谈，一些可以完全是种完全是这个无地放矢那种，莫名其妙的不听他，他怎么说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有很多那超出常识来看，那就晓得是不可能。你何必去讲传呢？很多传，所以我讲不仅是话到我的耳朵行了不传，而且要怎么拒绝。有时候我就拒绝他，你不要讲，你来开口你不要讲这些，不要讲，你要讲讲圣经的话，讲恩言，不要讲是非，我不要听是非。他说为你好，我说你是为我坏，不是为我好。你讲了一些我听了些，假如人家称赞我的话听多了会骄傲，诽谤我的话听多了会生气，这骄傲生气不是罪啊。你为什么对我什么好啊？除非我错在哪里告诉我，对，我今天讲到讲错了，你指责我，我感谢赞美的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啊，我什么事处理不对，你告诉我，对，感谢赞美的。但是个人诽谤的话、论断的话，听他干什么呢？我想诸位都晓得，我离开林良堂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写了一篇文章，很长很长，登在他教会的报纸，发了几万份，全世界发，只有华人教会都发了。比如说我后续啊，先生离职粉末，是我离职的经过。我到国外任何地方人都拿给我看，都是很偏远地方都看到这个东西。亲爱的，他们说寇弟兄你也会写文章啊，你为什么不讲一讲？你为什么他那么多诽谤你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辩护辩护呢？我就一个答复，我说我的同工们很爱护我，在基督之家他们不让我讲，不让我去替自己讲话。我说我这是好的，实在的不要替自己讲。而且呢，我说这个人诽谤我的话，你如果相信他的话，那么我自己再讲再多也没有用，何必讲？你不相信他了，我何必讲？如果你就是不相信他的话，这我又何必讲？我也不必讲，你根本不相信他，我何必讲？这无论信与不信他，我都不必讲。感谢主，这是应当的。我们就不讲，让他去传，结果这一传的结果害了他自己。结果呢，他这一传成了反宣传，到处给我开门，人都要听听看。某某人说你这么坏，要听听看你讲什么道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反而给我开了很多传道之门。那个说我坏话的人呢，一道道门都关闭，没有人再请他讲道，到最后死掉，很痛苦的死掉。你看看，这个，我们要学习，要学习这点，守密，守密，很多不必说的话去掉，什么诽谤话不要管他，让主来审判，审判活人神是主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啊，我们就守住地位做。最后一个守就是守份，守份。守的本分，我们本分应当尽，份子立场要守住，守份。最近在报纸上讲到，我们在蒙特尔那个地方，这个蒙特罗啊，那个地方加拿大入境的问题，这个我在好几年前就碰到了。好几年前，我从保省，从美国的波士顿飞到这个蒙特尔，那个叫做，我不会念那个的蒙特尔，那个发文很怪，那个地方去，蒙特尔那个地方去啊。就发生这个问题，我一进去了，他们这个 Boston 的弟兄们告诉我，你不要讲，你如果进不去再回来，原机飞回来，我们还请你在 Boston 再讲几天道。我就试试看能不能进去，因为加拿大都没有邦交，我就凭着美国的签证 Multiple Entrance 那种 Visa 就能够多次来往的去进去，到时候可以。但他看我是中华民国护照，就留难我。一进去的时候，别人都进去，我一个留在那儿谈话，谈了半个钟点。他就看我的护照，他说我们承认 PRC， 你的 ROC 不行，他承认东北。我说我不承认他，我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我拿这个护照。他说我不承认你，他不承认我。 我说你呀、到国际惯了，我有美国的 visa 是多次来往进了，你就让我进来，没，而且我是短期，是一个礼拜讲到，啊，那么他就给我由南就一直讲来讲去，要我拿证件。我说我这个身，我的护照写好，我是个 missionary 人，这个宣教士，我这是最好证明，这是我国家出的证明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又来了，我只有这个国家没有邦交，那么还要拿 document， 要这个证件。我说我很多证件是中文的，因为看不懂啊。他要后来想想，我说拿格里汉 telegram 给我的信，格里汉我们有通信，有些他邀请我去做那个 decision 那个抉择月刊的顾问，他给我通信什么信书什么，我就把格里汉的信给他看，他看完了，他说你早拿这些我就让你进来了，早拿就让你进来，他要看格里汉 telegram 的证明，比一个一国家的护照还有效，这样看。一进去的时候，那个 Montreal 那个地方奇怪，他讲法文的。哎，我说你讲英文好不好？他说你连法文都不懂啊，他问我。我说你连中文都不懂啊，我问他。我说中国人嘛，我说你加拿大人怎么讲法文？他那个地区是法文，讲法文。啊，是有些地方是西国人，今天也有西方人在这儿。我原谅我讲，我们这都有时不是动肉体，立场要站。后来他给我在我的那个 visa 写什么呢？写的绝了，他写一个 Teaching Bible Only。他你叫官员，你听到你说讲圣经，只准你讲圣经。我说对，我说我也不会讲政治，但你不能讲政治。我说我是传道，讲什么政治呢？我当然讲圣经。他给我写听班主后面，他说你单单讲圣经。我说我就是讲圣经，你不写我也讲圣经啊。后来我要给他传经，我说你信不信？你是天主教说什么？他也不答复我，不答复我。我恐怕他不是基督徒啊。所以你看看，许多时候这个难处，我们在国外的时候。是深受其害，很多时候是碰到这种情节，可是我们立场就是守住。我写 ROC， 他给你画的写台湾，我说不能画，我说我是中华民国，台湾说是一个省，是我们一个省。他说我不晓得，我说你给我画上去，你给我写出来，我就是 ROC。你尽管承认不承认是你的事儿，他说你在我的护照你不能动我的，你也敢？他说他做个错误，他拍盖的印在我的护照上，他既然跟我没有邦交，他不能盖在护照上，他盖了一下。盖完了，哎呀，他说我想他弄错了，哎，我说对不起啊，这是我的护照，你不能改，哎，你不能改，不能动，他没办法。后来给我到了 Toronto 也好，温哥华什么都照盖，他上面盖起他不盖，就我那个护照有很多加拿大的章盖上面，啊，虽然没有帮助他盖错了，错就错到什么错下去，真简单一点，真的一点。但是这次我们要守住地位，徐峰先生也是我们中间聚会，现在那边，立法委员。徐峰先生是这个奥运会的负责人，中华民的负责人，他在台湾之间都在我们这边聚会，上回他走他要为他祷告，我们也为他祷告，他在为国家的那个立身啊，就是为这国家的颜面，就是我们国家的立场，我们需要祷告，这个的守份要守住份，一个寻良的人要守住这一切。所以主的话叫我们防备假先知，羊进入狼群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再次领受这个道，求主你用宝血接近你的仆人，让我们的传所说有不逃离喜悦的地方，求主你遮盖，合乎你心意的地方，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听在心里，也反复思想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施恩，让我们今天这个崇拜能够为你自己带来荣耀，为撒旦带来羞愧，为众弟兄姊妹带来祝福。我们为着我们中间所有慕道的朋友再一次祷告，求主你施恩，巴不得今天他们看见自己的身份真是像羊一样进入这个世界的狼群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们实在无法生存。主，我们求你感动这些慕道人，愿意在今天接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让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，让耶稣复活的灵进到他们里面，使他们重生得救。我现在恭恭敬敬地请问，我们中间今天有哪一位朋友，你中间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愿意信主信耶稣，你可以举个右手，我为你祷告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这边拿一个啊，这几位，这边还有，你这边帮忙过来拿一个，这边举手的，快一点啊，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今天要接受主的，请你记个名，我们祷告。还有哪位？那边后面还有，感谢主，我们快点啊！人家举手人，我们通通快一点反应。还有呢，楼上还有，感谢主，拿一拿。 啊，快一点啊，还有哪一位？不要人家举得太久的久，我还有哪一位？你好，请你在那上单写，详细地址要写好，电话就好，我们要给你寄一些书了、文件或者是函件，邀请来聚会。还有什么人今天愿意试耶稣的，你都举个手。还有哪一位？我再问一遍，我们中间如果有的基督徒自己晓得靠不住，什么叫靠不住？有没有主呢？不知道，到底是不是得救的，有点模模糊糊的。那么今天你可以肯定的表示，我现在有个新的开始，今天愿意做个真的基督徒，解除我这个假基督徒的身份，那么今天也是你的机会。你愿不愿意表示一下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今天我愿意真正重生得救，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把右手高举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人？就是把所谓的基督徒变成真的基督徒，挂名的教友变成重生的基督徒。有没有这样人？感谢主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谢谢。还有哪位吗？这不是可耻，是非常欢喜快乐。还有哪位？感谢主。还有哪位？还有哪？楼上还有吗？你说我现在解除了从前犹豫不定的，到底是信呢还是没有信呢？得救没有得救不知道，也许你受洗了，你受洗还是突然，你今天愿意真正的悔改信主得救，可以表示一下。还有哪一位呢？还有哪一位？刚才有好几位表示了，今天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同感谢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低头下拜，看见你爱主耶稣在十字架劳苦的功效实在是奇妙。这些举手绝志的人，若不是天父的爱激励他们，他们不敢举手，也不肯举手。若不是耶稣基督的道进到他们心中感动他们，他们也不愿意举手。主啊，既然他们举了手，我知道他们是诚诚实实的，也是恭恭敬敬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就求主你自己接纳他们的决志，从今天起认定他们是你的儿女，让他们在宝血之下实在成为圣洁，你的圣灵进入他们心中，永远和他们同在，让他们从此以后知道不是一个挂名的教友了，乃是实在重生得救的人了，凭着信心就在现在知道他们得救。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假如今天没有举手节制的朋友，求主仍然带领他，再给他机会来听到，让他快快的能够节制，免得主啊，免得你伤心，因为你看到这许多迷失的羊没有归回羊圈，主啊，你的心伤痛。我们也实在觉得主啊，我们亏欠你，我没有好好做工，没有能力感动他，求主你去赦免，也让我们主这是在今后年日中间，在基督之家你厉害的动工，有更多人举手决志，好吧，更多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还给你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。Thank you.
Thank you. Thank you. 197首，自此耶稣与我谢恩，耶稣同在，就是天堂。
Thank you.